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读书，我是景言。上一集啊，我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里关于睡眠的一些实用的理论和助眠的操作，大家有没有去实践呢？效果怎么样？这一节内容哈，我将与你分享呢睡眠周期和 R90 的睡眠法。啊，及其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首先啊，我想邀请你回忆一下，曾经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休息日啊，无需上班的早上，哪怕你醒得比较早，你还是想要多睡一会儿，想要把平时上班没睡够的时间给补回来，啊，继续再睡一会儿。一睁眼又到了10点。这本书告诉我们啊，这样的习惯反而会破坏了我们在周内养成的睡眠时间规律，啊，就是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啊，养成的这个睡眠时间的规律哈。建议呢，你周末哈，仍然像往常的自然日一样的时间起床。睡眠时长啊，并非是睡眠质量好坏的最佳的衡量标准。从临床上的数据来看呢，完整的睡眠周期更重要。我们的睡眠周期啊，包含四个啊，有时候是五个阶段。回想我们每次准备睡觉时啊，是不是都会经历打瞌睡啊，即将要入睡的那种昏沉的状态？这就是第一个啊，非眼动睡眠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喊我们啊，或者弄出刺耳的声音，我们是很容易醒过来的。接着啊，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浅睡眠啊。这也是很多主诉有睡眠问题的人呢，会很容易啊停留很长时间的地方。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心率和体温会出现下降。啊，同样的，如果有人大声喊我们的名字呀，我们还是可能会醒来的。但是，如果我们顺利的度过啊，就会来到第三和第四个阶段。尤其是睡眠不好的人最渴望来到的这个地方啊，那就是熟睡和深睡眠阶段。啊，也就是我们可能听过的眼动睡眠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啊，你很难被人叫醒。就像我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另一半啊，你睡得真死啊，怎么喊都喊不醒，打都打不醒。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大脑啊会产生德尔塔波，啊，这是一种频率最慢的脑波。那对应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呀，大脑会产生高频率的贝塔波。我们之所以渴望在这里多停留啊，沉浸其中，是因为睡眠的生理修复功效啊，大多产生于这个阶段，比如生长激素啊分泌量的增加。而生长激素呢，它能促进啊新细胞生长和组织的修复啊，让人体在日常劳作后啊能获得休息啊恢复，进而呢感到重获生机和活力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如果你的深睡眠啊占到了睡眠时长的20%，就可以哈满足基本的身体需求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监测看看哈，自己的深睡眠啊是否达标。或许有的朋友已经好奇忍不住了，哎，那我经常做梦啊，这是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什么阶段？本书的作者哈，在我们的一个睡眠周期所经历的阶段呢，用上下楼梯来形容。啊，准备入睡的时候，就是我们站在楼梯最高处，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过程。 就是我们从打瞌睡到浅睡眠再到深睡眠的过程。而当我们重新走上楼梯啊，在浅睡眠区稍作停留啊，就会进入我们熟悉的第五个阶段，快速眼动啊。我们所做的绝大多数的梦啊，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几乎是无法动弹啊。你可以想象在这里啊，你走上楼梯啊，停下，转身，哎，做了一次滑梯啊。我们的创造力啊，也会在这里得到提升的啊。快速眼动阶段结束后，我们就会醒来。当然了，一般我们都不记得醒来啊。好，那这就代表着一个睡眠周期的结束，哎，然后继续又一个新的睡眠周期开始啊。同深睡眠一样啊，理想的状态呢是快速眼动阶段呀，也能够占到你睡眠时长的20%。那这五个阶段呢，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每个周期大概90分钟。只要我们保证啊自己的睡眠啊经历的是多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时间短一点呢，倒也没有那么糟糕。啊，到这里，我想对于那些一直困扰自己睡不够的朋友来讲，或许是不是减轻了一些压力呢？此外啊，作者在这里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每天晚上的睡眠周期不尽相同啊。比如今天晚上的前面几个睡眠周期中，你的深睡眠占比更大啊，因为身体希望你尽快的进入深睡眠状态。哎，但是在后面的睡眠周期中，快速眼动睡眠哈占比更大。如果啊，今晚你的总睡眠时间比平时都要少，那么大脑就会啊在比较早的睡眠周期中啊插入快速眼动睡眠。这也就说明了快速眼动阶段的重要性啊。所以呢，你曾经试图啊通过早点睡觉啊或者晚点起床来补觉，这样看来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在做无用功了。虽说失去的睡眠无法再补回来，但是我们的身体呢还是很善于啊灵活补救的。好了啊，了解了单个睡眠周期的具体阶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中啊哪些建议是我们可以尝试并且能做的啊。首先，毋庸置疑啊，我们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起床。这件事儿困扰了很多人啊，人们总觉得醒来的那一刻啊睡不饱，还想再睡会儿啊。当然现在夏天还好一些啊，不会贪恋暖暖的被窝了啊。作者建议我们啊选择一个实际点的，哪怕是休息日你也可以做到的起床时间啊，比如7点。只是这个时间应该比你去上班上学啊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要早大概90分钟吧啊。当然这里的90分钟我想还是因人而异的，比较灵活的哈，只要确保你在醒来后有足够的时间啊去洗漱啊吃早餐，以及呢包含上班路上花的时间啊。一开始你可以借助闹铃啊，这会让你更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总会担心自己睡过啊。我现在也还是会选择用闹铃哈，单纯呢只是多了一层提醒的保障啊。当然如果第二天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我会提前啊选择关掉闹铃啊。事实上呢，第二天我还是会按时醒来啊，身体它已经习惯了，有了自己的固定生物钟。好， 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根据90分钟的睡眠周期啊，大家自行去计算一下啊，我们应该晚上什么时候入睡啊，准备睡觉。如果你选择早上7点钟起床，同时呢想要8小时的睡眠啊，8小时也就是大约5个睡眠周期啊，7.5个小时。那么就要保证前一天晚上11点半你要睡着，然后呢你再预估一下你平时哈大约都需要多久才能睡着啊，就提前多久上床睡觉。这本书的核心睡眠法就是遵守 R90 规则，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实践这个方法啊，就必须严格的计算这个上床的时间啊，或是准备睡觉的时间，这样才能清楚啊，这个方法它是否真的对你来说是有效的。你在实践这个 R90 方案的过程中啊，肯定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比如有时候你的睡眠时长不够，睡得很晚啊，这时候呢也请你啊尽量的保证你的睡眠是几个完整的睡眠周期。你可以在午休啊或是其他可能的时间啊补一个睡眠周期。我们要学会啊允许几次的睡眠时长不够啊，把规则的期限拉长，以周为单位啊，看看每一周啊你总共拥有了多少个睡眠周期啊，这样呢你就不会因为几次没有睡够啊增加额外的压力。允许和接纳啊是我们做出真正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吗？好的，到这里啊这本睡眠革命呢我想分享与你的内容哈就讲完了啊，了解了睡眠周期啊及其具体的几个阶段，这个啊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定制自己的睡眠计划时更有理可据啊，养成科学的睡眠习惯。任何习惯的养成或是改变哈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妨你试验一段时间啊，再来这里与我分享。当然，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团体啊，和更多想要改善睡眠的伙伴一起啊，养成更健康的睡眠习惯，获得更好的睡眠啊，也欢迎你报名参加。哎，我们闹冥想啊，有个21天的啊改善睡眠的行动营。最后呢，我想温馨提示的是啊，在实践这个 R90 睡眠方案的过程中啊，邀请你时常记得啊，带着正面的一些态度和方法，比如接纳一开始你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如果啊没有很快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请你多一些耐心啊，耐心也是我们正念练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啊，因为想要睡得更好而额外带来的啊压力、焦虑、万千的思绪，一定要留意啊，并试图去安抚他们。当你主动的关注他们啊，温柔的去照顾他们啊，他们也会乖乖的安静下来。好，那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祝福你平安喜乐，拥有美好的睡眠。